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加拉太书第五集，保罗的见证第二部分。有圣经的可以一同翻到圣经，或者我们一起看大屏幕。加拉太书第一章最后一段，今天会讲从18节到24节。好，我们已经又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因为保罗的缘故归荣耀给耶稣基督，给上帝。03年的时候，我跟北欧的一个学术的访问团去到埃及。那主要的目的不是访问当地的我们叫 Coptic Orthodox 这个科普提克东正教，不是访问这个群体，主要的目的不是，主要的目的是去到伊斯兰教的最高逊尼派的最高学府，去那个 Azhar University 有一个学术的对话。当时主要的目的是谈什么呢？是谈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之间的比较的一个学术会议。那我之前对伊斯兰教是毫无概念，那这次的访问给我一个很大的 shock， 因为我原来以为的一些东西不是真的，我原来以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居然也相信耶稣基督，只是跟我们相信有点不一样。我原来以为他们不相信亚伯拉罕、摩西、以撒、雅各、以利亚、以赛亚，我后来发现他们都相信这些是旧约的先知，是以色列时代古代的先知，他们都相信。只是后来对话下去发现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一定一定不能接纳的，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拯救人类，这个观念他们肯定没有。同时还有一个观念，它是跟基督教一定对立的，而且是尖锐对立的，那就是对使徒保罗的看法。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保罗是最重要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伊斯兰教的观念当中，保罗是一个非常坏的人，而且他们认为保罗把圣经篡改了，他们甚至认为保罗把基督教的把这个原来的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信息给篡改了。而我告诉你，他们认为篡改的那部分正好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牺牲代替我们的罪死，而以至于我们能够藉着耶稣基督回到上帝面前去。而这些观念在伊斯兰教的信仰当中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保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坏的不能再坏的人物。而我跟他们说，这个坏的不能再坏的你们认为说的那实在是不错的，因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作为基督的家庭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重新再看圣经，我们会放那么大的精力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在加拉太书。我们要有20多堂，我现在讲第五堂，所以还有4/3在后面要跟着来。今天我们的信仰信息所要围绕的一个中心是保罗他在信主以后发生的事情。上一次我讲什么还记得吗？上一次我讲什么还记得吗？哎呀，很多人不记得了，哎呀，怎么办呢？我应该把上个礼拜的信息再重复一趟，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讲使徒行讲的是加拉太书1章13到17节，围绕三个中心，是讲保罗信主前、信主时跟信主后整个信仰的发展的过程，以至于我们看到原来他在上帝面前领受的信息是独一的，对不对？是特别的，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当他信主以后，我们从三个关系来看，他跟使徒们的关系，他跟教会的关系，他跟会众之间的关系来看，为什么 保罗得到的福音的信息，他是特别的，他得到的启示是与众不同的。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那第一个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圣经说过了三年。哎呀，这个事情很难说，过了三年什么意思？因为前后文不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到底是保罗信主那个时候开始算三年，还是保罗信了主之后到了亚拉伯之后的三年，不是很清楚。而且从目前得到的学术的证据来看，也不能够支持我们说这一定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极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三年是指保罗信了耶稣之后，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第一，我们要思考一下他信主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你会发现保罗原来是一个法利赛人，很热心律法，逼迫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在那个他从耶路撒冷要去到大马色的路上，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他在一路上的一个目标去什么呢？他要去残害基督的教会。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有大光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当圣经每一次出现“扫罗，扫罗”两次性的“摩西，摩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是最重要的信息。同不同意？每一次圣经里面提到人的名字，连续两次提的，一定是最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当这个时候，扫罗是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其实有人说他信了主之后改名叫保罗，我说不是的，他的希伯来的名字，他是便雅林支派的，保罗是便雅林支派。便雅林支派产生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谁啊？扫罗王。所以很多便雅林支派的人，他们取名的时候都取什么王的名字。所以什么按照中国人说，起名叫崇祯，不要了，他会吊死的。我也不知道就为什么，因为什么的，这扫罗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对不对？但是 anyway， 他们还是取了扫罗这个名字。结果呢，这个后来他到了罗马，其实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保罗可能出生在拿撒勒附近。保罗的父母都是做祭司的。而且有人认为甚至保罗可能从小跟耶稣是街坊，那这个没有证据啊，没有很强的这个学术的证据，只是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介绍一些书给你们看。但是 anyway， 他们是搬到了什么大树，保罗搬到了大树这个城，今天还在什么，还在那个今天已经属于不是叙利亚了，今天是属于那个土耳其了，在土耳其跟那个叙利亚的交界地方。而大树这个城是一个大学城，产生了最重要的希腊哲学两个学派，斯多亚派跟那个以庇古罗派，是在那个地方所产生的。所以保罗 Paulos 这个名字是微小的意思，微小的意思。所以保罗这个名字是希腊的名字，或者说在罗马帝国范围里面用的名字，就像我们在英文的世界我们用什么Peter， 对不对？原名叫什么我就不把你的名字告诉大家了，好吧？吓死大家！不是叫崇祯了。所以保罗他当时在去到大马色的路上去迫害基督的教会，突然大光向他显示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上帝向他启示的时候，保罗马上回应说：“主啊，你是谁？记得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几节？我忘记了。”他一直回应说：“主啊，你是谁？”其实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他已经经历了重生得救，否则他不会对耶稣，他迫害的耶稣怎么说：“主啊，你是谁？”结果他就看不见了。保罗有三天的时间眼睛看不见，结果去到了一个家里面，耶稣基督就感动一个门徒亚拿迪亚去到他那里，使他为他祷告，使他眼睛重新开，重新张开的时候，他认识，重新认识。原来神已经改变了他的生命，结果他就出来开始什么传道。而今天我们刚刚讲的这段圣经，就是保罗描述他在信主之后的经历。他然后去到亚拉伯的旷野，今天听到亚拉伯 Arabic， 是不是今天的阿拉伯地区？不是的，那个地区最有可能是哪里你知道？就是我们新约之旅所去到的那个地方，我们新约之旅去到的那个 Petra 那一地区，一直什么，就是今天的约旦地区。这个约旦的地区是我们今天可能认为是保罗在那里旷野可能有三年的时间，而在这个三年时间当中，很多学者认为保罗就是在那里得到耶稣基督很特别的启示，而这些启示也是什么没有给其他使徒的。 包括什么？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然后还要再来。而这些信息，保罗他得到是特别的，是唯一的，是其他使徒所没有的。所以他在这里，他要证明什么？他跟使徒的关系，他并没有从其他使徒那里学习什么。他所以说我怎么三年后去到什么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计算没有错的，这是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一生大概去过，就是按照圣经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推测大概有四次，最后一次他去到那里被抓了，对不对？那是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去到那里的时候，他说我见了基法。基法是谁啊？彼得。基法是他希伯来的文字的名字。然后呢，他跟他说我跟他住了十五天。哎，这里很有意思啊，因为当时可能已经有人批评他说，哎，你这个跑到那个希伯来，跑到那个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彼得，你不是跟他待了十五天吗？你难道没有跟他学什么吗？所以他因为这些人在批评他，他是从那些使徒领受的，是贩卖来的第二手材料。他说我是去过，我也跟他住了十五天，然后我还见了另外一个人，见了谁啊？见了圣经说雅各，那个新约雅各书的作者就是他。而这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他是主耶稣的什么兄弟，主耶稣的兄弟。而这个词英文圣经我是有点 argue 哦， James 这个翻译不对的，英文圣经把这个雅各翻成 James 是有问题，比较精确的翻译应该是 Jacob， 就是圣经旧约时代那个教父，那个亚伯拉罕之后的那个亚伯拉罕生以撒生雅各，雅各就是 Jacob， 同一个人。因为什么？希伯来文 Yaakov 没有道理翻成 James 的，为什么翻成 James 也没办法改了，对不对？因为皇帝都叫 King James 嘛，对不对？都不能改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传承下来。但是这个雅各就是什么？耶稣的兄弟雅各。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让你看到好像在这里面保罗跟这个雅各的关系有点很特别，有一点微妙，有一点尴尬，有一点那个莫名其妙。而为什么会这样？而那个雅各好像成为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就全世界第一个教会大公会议——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明显的，教会的领袖不是彼得，是谁啊？雅各。因为全部讨论完了，最后雅各出来说一句话，哎，就这样吧，四点，你们外邦人要遵守四点，其余的都可以。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这个雅各那么重要，这个雅各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基督特别要把他拿出来？如果我们除了圣经之外，我们包括有圣经里面的证据跟圣经外面的证据，如果我们先讲圣经外面的证据的话，1945年在埃及出土了多马福音， Gospel of Thomas， 多马福音被称为是伪经。什么叫伪经啊？就是伪造使徒多马所写的福音书，但是它实在是提供了一世纪非常珍贵的基督教原始材料，是我们今天如果要读旧约圣经甚至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些书卷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在这段圣经里面，是在这卷书里面主要汇集的不是耶稣生平，是耶稣语录，是耶稣的语录，大概有114则耶稣的语录，其中第21则里面有讲到非常重的一段，就门徒们对耶稣说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你要离开我们了，以后谁将来成为我们的领袖呢？这是门徒们问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要跟着公义者雅各，因为天地为他而造。所以这些典外的文集实在让我们看到，一世纪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最重要的领袖人物有三个，其中带领人是雅各，还有彼得跟什么约翰。然后呢，你再看为什么耶稣生前会建立十二门徒，如果你再回到这个圣经本身的文典里面去寻找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很早就设立十二门徒，又有70个人，最重要的跟随他的人有三个，是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个雅各有人说不是那个耶稣的弟弟雅各，不一定，我告诉你，现在的学术证据不能够很确定那个雅各就不是这个雅各，可能是同一个人，我们不敢确定 OK。 但是 anyway， 你看到整个 structure， 整个耶稣的 带领的一个结构，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门徒，然后有十二个，然后有七十个人。我告诉你，这是从死海古卷出土的文献当中见证，一世纪的时候很多重要的犹太的宗教团体他们的构架就是这样。而且这是非常符合弥赛亚，当时犹太人认为的弥赛亚要以军事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打败敌人，重新建立大卫的王国的这种管理模式。这三个人就是祭司，大祭司，大祭司带领两个祭司，然后这十二个人就是所谓的内阁，然后这个七十个人就成为什么委员会。我告诉你，这种解读的模式到一世纪的时候还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基督教的方式。我告诉你错，因为耶稣已经说到，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王，我要做什么？天上的王，我要在你们心里面掌王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讨厌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顺服尊重任何一个政府，一个党派，一个信仰教条，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王是谁。所以当耶稣整个的观念被雅各、被约翰、被彼得完全误解的时候，他们还是以为耶稣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建立这个王朝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这十二个人是将来以色列复国之后要统领十二个支派，每个人带领一个支派的时候，他们完全误解了耶稣的意思。所以以致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他开始后还是说什么，你如果有机会你再看看雅各书，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那个时候哪有十二支派啊？你再想想一世纪的时候，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 dressing 就是写给所散居在十二支派，其实那个十二支派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当时只剩下两个支派，就是便雅悯跟犹大支派还是很清晰的，那另外一个十个支派已经散掉了。但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当中是什么？上帝来要弥赛亚要统治整个以色列王国，是有十二支派，每个人要统治一个事，所以雅各写信的时候还留出了这种痕迹，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保罗一定要来，你懂我意思吗？就算保罗不会来，还会有其他人来，当然肯定不是 Jonathan Lee， 你们不要害我，对不对？我很清楚头脑。因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兴起这个人，把这种错误的观念，把错误的弥赛亚观，把错误的王国观，把错误的统治观改变。所以上帝就兴起保罗来。所以保罗说，我见过彼得基法，我也见过你们的所谓的教会注释。哎，保罗有时候讲话呢很坏的，用我们人话来说啊，保罗有时候讲话气死人呐、啊！不管是那些有名望，不管谁是那些有名望的，都与我什么无关。我们今天是捧明星，跟着明星。哎呀，这个大明星。所以昨天我跟一个弟兄，我们在吃饭，我们在聊，对不对？我说今天很奇怪，这么多人愿意做艺人。哎呀，我没有这个意思哦。哎呀，我就很喜欢大家就成为众人的明星，你懂我意思吗？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问题啊，这个里面有其他很多的探讨，我们可以以后来细细的分析。这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所得到的启发，他所得到的启示是天启示的。什么意思啊？我不是跟人学来的，我不是跟雅各，我不是跟彼得，我不是跟约翰等十二个门徒。所以说什么？我跟彼得只做了十五天，我跟雅各只是见了一面，然后我跟什么？我跟其他使徒连面都没有碰。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啊，就是他说才上耶路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雅各。这个词希腊文本身是 historio， 这个词有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去，就是叫人引荐他，懂我意思吗？叫人引荐他，可能是巴拿巴引荐他，就像我到纽约，我说请人引荐我去见 Tim Keller， 因为这些是 well established 的这个 great pastor 嘛，啊，我们要去拜望啊，我们去拜见。但的确，虽然有见面，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跟他们学什么，我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我的推测，保罗可能跟彼得有谈到耶稣生平，可不可能？很正常的，对不对？如果你们中间谁 见过习主席我又是我们的会友，我来跟你说聊聊习主席怎么样懂我意思吗？有点这个意思哦。他可能跟彼得特别问了耶稣生平，为什么？他要看的是主耶稣启示他自己跟启示这个彼得到底有什么不同，他要了解耶稣生平当中一些事情跟他到底有什么交集没有，这是彼得他可以提供的。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在神在那个传道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处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常常回忆说，哎呀，大家都是一团和气，传道人之间，我告诉你，传道人之间问题才大了。你圣经依据在哪里啊？加拉太书啊，整本加拉太书让我们看到传道人彼此相处很不容易的。你看我一讲到小孩子都吓哭了，说明讲的是真话。小孩子比较自由嘛，可以表达他，是啊，江老师你说的对啊。为什么呢？三个方面。为什么传道人，我们都服侍上帝嘛，应该是彼此很合作很愉快嘛，为什么会不同呢？三个方面。第一，大家的 vision 不一样，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看到是左面，有人看到右边，有人看到中间，有人看到其他的东西。每一个传道人领受不一定完全一样，所以你们杨牧师就跟我说，很有意思。韩国牧师说，一个教会如果要从5000人突破，如果一个增长到5000人是个关口，如果可以突破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牧师团队的 vision 是一样的，那个主任牧师跟团队里面牧师的 vision 是一样的，这样才可能从1000人的教会1000人到2000人，那个牧师的 charisma 最重要，那个牧师主任带领牧师的 charisma 最重要。但是2000人以上到5000人，这个教会已经不是了，是教会的体制跟什么忠诚干部的这个 quality 很重要。但是从5000人再往上突破，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跟牧师团队里面的 vision 要一样。如果在你身边的传道人跟你想法不一样，你就很难了。你怎么做嘛？你很难做的，我告诉你，大家用的力量是很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 vision。 第二个最要命的就是神学立场不同。我告诉你，很多传道人没有办法在一起做下去，做到一个关口没有办法继续做了。为什么？大家最基本的神学立场看法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样的话大家还是分开比较好一点。保罗跟雅各跟彼得他们要分开的，肯定没办法在一起做的。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大家的神学立场基本的立场不同，就是这样。第三还有什么？个性，也有个性的问题。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嘛，没有圣人，这个世界上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只有罪人没有圣人，传道人更是罪人。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软弱嘛，我们都有个性嘛，我们都有看法嘛。特别是像保罗这种人个性很强的，他个性不强能建立教会吗？他老是哈哈哈皮笑肉不笑可以吗？不可以的嘛，对不对？我不是在讲笑话，我真的讲真的嘛，是不是？所以他一定是个性很强，个性强的时候会什么？会冲突的嘛。所以保罗后来连巴拿巴跟他最好朋友的都拜拜了，对不对？个性问题， vision 的问题，神学立场的问题。所以传道人会一定会那个。我感谢上帝，到现在为止我们经过五六年，我们总算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团队。我是感谢神了，我们不是说没有问题了，我们问题也很大，对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常常指出我们之间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大方向上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教会才有发展。如果传道人之间没有好的那个关系的处理的话，那没有办法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什么？他没有跟这些使徒们得到特别的东西，他是什么？他是特别在上帝面前领受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有彼得的领受跟保罗不一样，雅各的领受跟保罗不一样？我告诉你，神学是在发展的，神学市场在发展的，信仰的历程在发展的。不要说他们两个人两个团队的不同，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啊，我问你，你从到这个教会，或者从你信主或者没有信主到信主到今天到将来，你的神学是在什么？你个人的，每个人都有神学啊，每个人都有信仰的经历啊，你的经历都是什么？在发展。如果你昨天今天明天跟耶稣基督一样是永远不改变的，我就很怕了。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每个人都是发展，更何况不同的人呢？你懂吗？你再看基督教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回到一世纪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谱图片跟今天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保罗他的启示是特别的重要，但无论如何这次交往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至少跟使徒们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就是保罗向非犹太人去传福音，然后彼得雅各他们是向什么犹太人传福音。第二个方面，21节到22节，在这里保罗说，以后我到了叙利亚跟基利亚境内，那里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在第二个方面是讲到保罗与众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讲完从跟使徒教会领袖的关系，他还讲到地方教会。在这里他提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基利加，两个地方。叙利亚的首府是哪里呢？是安提阿。圣经说门徒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哪里啊？安提阿。安提阿是早期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五大中心之一，耶路撒冷、安提阿、康斯坦丁堡、罗马跟亚历山大，五大中心之一。所以这个地方保罗他去过，他也见到那里的教会了。然后还有个地方在这里说是什么？是叙利亚。叙利亚，哦，对不起，我说错了，叙利亚的首府是什么？ Antioch， 安提亚。然后基利加的首府是大树。大树是哪里啊？大树就是这个保罗的什么家乡吧。所以他信了主之后，他有到那里去传福音，去见证主，但是他发现那里的教会不接受他。可不可能啊？你是传道人吗？太可能了。就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个哥们儿，有一个某某某书记，他前两天还在浙江拆十字架，突然在 BRCF 出现，你说我怕不怕？我怕死啊！你要跑来干啥？我们这里又没有十字架，也没什么好拆，这是我党的产业，对不对？啊，就这样情况嘛。保罗他拼命的在那个逼迫基督徒，突然摇身一变，以一个什么传道人的身份出现了，你当然怕的了，对不对？所以教会对他什么关门。所以当他叫他跟他关门的时候，实际上他从侧面就印证了，保罗并没有从那些教会得到什么，保罗并没有从那些教会领受什么教导，而那些教会也没有接纳他，甚至在他的家乡大树跟什么跟叙利亚的首府安提亚都没有接受他。在这里，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跟11章，你都会找到见证，都可以找到很明确的例证告诉我们保罗曾经去过那里。然后这几个教会有一个特征，第一就是早期很早期的公元大概30多年的时候到40年的时候，福音已经到了什么叙利亚跟基利加，而且在那里面都有基督的教会，并且这些基督徒都是谁啊？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所以早期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最多的是什么？是犹太人，是犹太人。而在那个地方，保罗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跟接纳。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会。教会到底什么意思？教会 ，ecclesia，ec 是出来的意思 ，cleo，ecclesia 是 ec 叫做 cleo，cleo 就是什么蒙召、蒙召的意思。所以 ecclesia 就是蒙召出来的意思。教会它不是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运动，它不是农民起义，它更不是邪教。教会是什么？教会是 ecclesia， 就是一群被上帝蒙召的人出来在一起，这就是教会。蒙召出来的会众的聚集叫教会。好，所以教会就是啊，就是我们人所组成的。所以教会难就难在这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面对很多批评。我想没有一个教会是不被批评的。有的时候我们去某一个外地，我们去一个教会去两次聚会，我们觉得很喜欢那个教会，如果你继续在那里待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很多不满意。你发现这个牧师不够好，你发现这个长老也不够好，你发现这个招待也有问题，你发现这个教会的组织行政管理也有问题，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教会不是一幢楼啊，你懂我意思吗？教会不是一个组织啊，一个只要章程定下来就好了。 教会难就难在教会就是我们一群人嘛。啊，中国人讲话很有道理啊。中国人说什么？做人难嘛，有没有听过？做人难，倒过来什么？人难做嘛，再倒过来什么？难做人嘛。你看这三个字怎么样组合，都是什么？都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嘛，人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中国人就说话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中间老外的弟兄姐妹给你们一些上一些那个汉语的那个基础的教育啊。人事有没有听过啊？Paul，有没有听过？听过啊。人事，什么叫人事啊？有人就有事嘛，人越多什么事情越复杂嘛，对不对？所以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我们寻求的是一种灵性精神的超越，我们寻求的是信仰的一种皈依，我们寻求的是思想深处的那种升华。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我们觉得很难很多事情。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碰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个别的弟兄姐妹在彼此的借贷，有一些是在彼此做生意，甚至一定要杜绝的，一定要杜绝的就是不可以在教会有传销的现象。一经发现，对不起，一经发现我对不起你，真的我没有办法。那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不可以？难道圣经说不可以传销吗？难道圣经说不可以做买卖吗？我说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什么买卖的地方啊。如果我们每周就有这么一个机会聚在一起，寻求灵性的超越超脱，要把过去这一周里面的东西都在神面前寻求悔改重生 renew 的机会，你还要在这里彼此借贷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教会会变成怎么样。一个人两个人就会有十个人二十个人，就有一百个两百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我告诉你很快就沦落为菜市场还不如的地方。今天很多时候当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有些人还理直气壮冲到教会来，要找牧师来那个，你想怎么样？你想威胁我啊？我不受威胁的，我早就说过了，对不对？我早就说过了，我不受威胁的。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有人还拿过菜刀说要砍我的，真的，我不跟你开玩笑，你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很容易，还要笑还要笑，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们彼此之间，如果个别弟兄姐妹你经济有困难，你不可以去帮助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要在教会的小组团契活动当中出现，不可以。不要以为这个营养品很好就可以传销，你可以发展下家，绝对不要利用教会的平台，这样教会就混乱了。真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教会章程里面明确规定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不反对，如果你跟某一个弟兄感情很好，认识很多时间，你们慢慢发现有一些事情可以一起做，这是你们私下的事情，不要带到什么教会的平台里面来，真的不可以的。我不想用很重的话说，但是这些事情已经搅扰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来找我，突然有一天我又收到另外一个姐妹的电话，说哎，我要跟某某某，我要跟你见面。我又知道要糟糕，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不有很巨额的借贷，而且要做生意可能失败之后带来很多问题。我告诉你，借，我不是说我从来不借人钱，你们不要问我借钱。如果可以的话，我告诉你，你如果你们彼此之间有人问你借钱，如果你有感动，你给他就给他了，你不要问他在想着要问他拿回来，你只要想着问他拿回来，我告诉你问题就很大。莎士比亚说什么？不要向人借钱，也不要问人借。向人借钱使你什么？使你失了什么勤俭。问别人借钱使你什么？人才借给人钱使你人财两空。向别人借钱你失了勤俭，你明白为什么？这还不是属灵的原则，这是世界的原则，都已经这么讲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难啊，很多时候牧者也很难在处理的问题啊。当这些问题爆出来的时候，你就头痛了，我告诉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竭力要持守神给我们的家，在圣灵里面合一的心智，这些涉及利益的东西你们最好写清楚，然后需要法律途径解决的，你们不要吵到教会来。教会反对彼此做生意，反对彼此借贷， 反对彼此在经济上利益上的往来，清楚了没有？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通过任何的渠道去解决。我们今天，我们前段时间有几位牧者被这个事情搅扰得非常的厉害，而且我们现在要严格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纪律，没有办法，包括对诗班，包括对诗班里面以后上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严格考核，不单单你会唱的问题啊，也是要考核你的生命、你的品行、你在小组的生活等等，包括你的婚姻状况，我们都要考核嘛。否则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如果松懈，我告诉你，这个洪水就挡不住了。这个洪水我也不要再做下去了，我买块豆腐撞死算了。我告诉你，最后，从保罗与信徒之间的这个关系来看，23节到24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上帝。在这里你就看到保罗通过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也来诠释，他并没有从信徒那里得到上帝特别的启示，但是你会看到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有很大改变。从前什么？这里说从前大家对保罗的认识是什么？他是逼迫我们的。耶稣启示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然后保罗在这里在加拿太书1章13节的时候曾经讲过，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你看到没有？这两个事情就连在一起。耶稣在大马士革上路上对保罗所启示的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自己承认他曾经逼迫神的教会。其实在这里你就看到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什么？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我是教会的头，你们是教会的什么？身体。所以逼迫保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逼迫耶稣基督。所以门徒们都怕他，不敢见他，所以他要靠着巴拿巴的引荐才能见到使徒们。但是很多的教会对他还是关门，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他开始信徒开始认识到，哎，这个人生命开始改变，所以从前他是逼迫我们的原来的旧人，但今天他已经什么？现在变成一个新人了。而这种改变在保罗的身上显示出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工作。今天的教会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在接受任何的外面的讲员啊各方面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特别在中国今天的这个社会，在基督教的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政教关系，最大的问题是邪教的问题。今天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是邪教问题。有没有听过三苏教会啊？我刚刚听说的一个名词，三苏教会没听过 啊讲英文你们就听啊， Three Uncles Church， Three Uncle， 三苏教会有三个 Uncle， 谁啊？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德委员长，三个 uncle。 哎，这个就什么？他说，哎，那我们的会友很有奇怪，碰到一个农村来的姊妹，哎呀，传圣经很熟啊，还传福音啊，他传东西跟我们一样的，好像啊，圣经还滚瓜烂熟，比我们弟兄姐妹还要熟。哎，结果他说，我们信了这个之外，还有三个 uncle。 哎，为什么？他说，耶稣是古代的，今天是毛主席。这样的东西居然有人相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使徒跟信徒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立也是不容易的，从抵挡到改变到被接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教会作为一个家，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的建立也是非常不容易。我前段时间跟我们的有些弟兄姐妹就聊天，就谈到有不少弟兄姐妹谈到他们家庭里面的一些困难，而令我惊奇的是说，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也是非常的困难。哎，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哎呀，很有意思，他说我妈妈是超级属灵的人，早晨一起来就灵修祷告读圣经，然后教会施工啊，热心的不得了，奉献啊，人家奉献10块，他要奉献1000块。 啊，什么的已经够了的，还要奉献，哇，然后呢，啊，我每天就是啊祷告，但是他说我在我妈妈身上没有看到什么赦免，他对我爸爸从来不赦免，他对我爸爸从来就是永远记着在重复几十年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爸爸就走到另外一个圈子里面，我爸爸就是从来不读经不祷告，礼拜天偶尔去一下教会就好了。然后他说：“哎，那个我妹妹超级灵恩派，超级灵恩派，每天在家里神神叨叨的。哎呀，一会儿先知说这个了，啊，一会儿这个使徒又来这个了，一会儿哎呀这个神迹了，一会儿天上掉下钻石来了。”然后他说：“那个弟弟呢，就是唐人街华人教会，保守进行会，哎，保守的不得了，从来没办法真的可以坐下一起对话。”然后他说姐姐他说我只去西人教会不去华人教会了，只跟西人在一起，只参加西人的聚会，不参加华人的，不跟华人没有关系的。然后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哇，一到晚上的时候，你看个人都进各自己的笼子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这个弟兄跟我分享的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家庭的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家庭的缩影啊。今天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行很多的善事，我们甚至在要努力的去得胜，去做很多的功，显得我是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主，但是我们在最基本的恩典、爱、怜悯、赦免，连我们的亲人都没有办法做到。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底部要翻转，这个翻转就只有靠圣灵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作为教会的这样一个肢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多时候就启示了整个大家庭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见面彼此没有办法接受彼此，因为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看法不同，我们甚至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什么？我们就是爱对方不够嘛。但神实际上是给我们很多力量，让我们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去学习的。我就听到一个姊妹上个礼拜天跟我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当时在纽约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那他那个高大上嘛，对不对啊？你要知道那些常常提，我不敢乱讲啊，因为他坐在我们当中，反正anyway高大上，穿着全身的阿玛尼啊跑去聚会的。哎，他说很有意思，他说旁边坐的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姊妹，全身很廉价，一看就知道很廉价，但是非常干净的。打扮得很干净整洁的，但是一身廉价的，就像我可能会去秀水啊，你也明白啊。他说奉献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就一下子拿出$300，他觉得啊，$300我就奉献了。结果他说他不小心就瞄掉，他说那个姊妹拿出支票本一写$300，他说$300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知道。这个$300对那位姊妹可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 offering， 一个 contribution。 所以神就通过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彼此什么学习，彼此什么鼓励，彼此建造。所以信徒之间，传道人跟信徒之间，我们是彼此成全的关系，我们是彼此鼓励的关系，我们是彼此建造的关系。而我们这种关系若在基督里的话，你就会看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最后还是这句话，保罗的福音不是来源于使徒，不是来源于教会，不是来源于会众，而是得到耶稣基督很特别的启示。而今天我们就得益于保罗的特别的启示，成为基督的教会。阿们。